都要用极论的本子啊，就到卷八，等于也就是把这个上中下三册的上册，讲完，整个把烦恼心所，不定心所啊，圆满掉。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页数哈，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那么各位先翻开到卷六，卷六的23页 B 面，总页码如果有标的话呢，是358页啊。学长，那是成唯识论，我们用的是极论，就不。没有的话呢，找一个学长坐到前面来跟你一块分享。那个，OK，好，那你们俩一块看。卷六23B 面，总页码358页。从这里开始呢，各位标一下哈。各位看一下他的那个课判啊，他说呢，这个之上的文呢，解第三位，第三位是什么位？善啊，善心。这边总共讲六位心所啊，所以前面是讲善心所，第一位是什么？五片行，第二位是五别境，善心所11是第三位，所以接下来就解释第四位，第四位就是烦恼心所。那烦恼心所总共分2段文。第一段呢，就是解释十烦恼。那十烦恼其实也叫做根本烦恼。那我们都说根本烦恼是六啊，为什么十呢？因为他把第六个的不正见开作五啊，开作五，所以前五后五加起来变成十了。他说啊，后五啊还要取别问答，还有别的问答啊，另外解释成十门啊，或者分为二，开始呢叫做五顿时。啊，后面呢是五力时，啊，五顿时五力时，啊，也是见思而获啊。那我们这边就等于要配白法的根本烦恼六，就是把后面的五力时啊，从萨迦耶见开始啊，那五个通通归为一个叫做不正见啊，归为一个不正见。那加上前五就变成六门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打算要给各位报告这一段。这段文呢，从23B 面呢，一直会继续到卷七。到卷七哪里呢？到卷七的第四页。卷七的第四页 A 面，总页码的话387页。今天呢会把。这边啊，就是从358页到387页这一段，总共30页的长行文呢，跟各位大概先消文一下，然后呢，下个礼拜呢就会再跳过去，因为过来这一段呢是问答抉择哈，问答抉择，我们不谈抉择的部分，就跳到卷七的30页 A 面，各位翻看一下啊，37页 A 面。37页 A 面总页码439页，这边是不是有份？有没有？份者，一指现前不饶意相，嗔的一分，心怒为体，执障奋发所依为业，对不对？这边就是交代10个小随烦恼，所以这边各位自己标一下哦。从卷七30页 A 面开始呢，是小随烦恼。所以往后头翻到449页啊，总页嘛，也就是卷七的最后一页了，35页，嗨，有没有？这里就是小随烦恼圆满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个中随烦恼，无惭无愧啊，就是在卷八一开始啊，卷八一开始就讲无惭无愧。那么无惭无愧。结束了以后呢，翻过隔页来，就是总页码452页， 卷八的第一页 B 面，这边是不是有昏沉？从昏沉开始呢，就是大随烦恼哈。他用这个顺序，昏沉、调举、不幸啊。他把昏沉、调举放在最前面啊，不幸放第三，再放过来懈怠、放逸、妄念、不正知、散乱，有没有？然后他又把散乱开作六门啊。那个我们那六门会讲，因为那六门跟修定有关系。在六门教授习定论当中呢，他就是以说定就是不散乱，那么我们就是整个在修定，就是对治不散乱啊，对治散乱，道不散乱。所以这边的这个六种散乱呢，是这边所要在修定的过程要对治的东西。那么整个六门散乱呢，一直讲到468页，就是卷八的第九页，到这边就圆满了。那接下来就是一堆抉择，抉择过了以后呢，就是讲不定心所。各位看一下476页卷八13页 B 面，卷八13页 B 面总页码476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就要讲睡眠。从睡眠这一法开始呢，就讲不定心所啊，睡眠。然后翻过来480页呢，物作，这两个是合为一个了啊，合为一个，只是分两门解释。再者呢，就是寻思，在485页、487页、好，底下又是抉择谈了啊。所以各位呢，有机会的话，这段时间就我们大概会花3到6次，至少3次会把文消过，然后呢再做成为数论的抉择，或者是直接用集论做抉择也不一定哦。我到时候再看决定。因为在烦恼心所的部分呢，集论写的比成为数论好很多，所以我是有意可能烦恼心所的部分我只讲集论啊，因为成为数论的文可能多数的也比较不习惯，那边也多半在辩证，那为了要开法相，可能直接讲集论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都用集论来做这个消文的主体，所以各位都把集论以后带到。如果快的话，应该大概就在今天四月快底了吧哈，四月中了，然后五月有4次。所以应该原则上我希望在6月底前把不定心所讲完，就剩下什么，就剩下心不相应心。那我说过了，我设法我不讲啊，那心法我用80规矩颂来讲。那么心不相应心所我决定怎么讲，因为心不相应心所一般比较没有机会去听到有人详细讲，那心不相应心所是比较哲学性的话题，可是它跟修行很有关系，因为它是心不相应心所，就是连接心法、心所法、设法啊，就是把这三个之间怎么连贯。就像我们今天特别请了多两尊来哈，观世音菩萨小小的，然后还有地藏王菩萨啊，跟释迦牟尼佛成为三尊，这个就是心不相应心法，你懂吗？如果说心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叫做心所法，好，地藏王菩萨就是设法。你如果单开一门，各自的用途。可是我就曾经，对，是不是在这堂课曾经问过，还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曾经问过？就是精进三善根啊，我在这堂课问过，我说精进三善根就是不放逸跟行舍的体，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谁抉择把这四种善根摆在一块呢？谁又保持这四种善根不退，一直到成佛为止呢？啊，如果精进可以做得到的话呢，精进一门就好了，何必要无贪无嗔无痴呢？那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会在后面设一个我，那一定有个我嘛，啊，就姑且讲那个我叫第八识啊。如果讲第八识是我的话，那根本跟没学佛一样啊。 所以这边就有个很重要的公案，其实还是一个观念啊，还是一个观念。这个还是法的缘起，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做主的啊，也不是我有一个我在受这个法，所以呢，就是一个法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专门讲关系的法，就是心不相应行法啊，心法、心所法跟色法都是讲主体的，就在辩证主体有没有那个东西。那心不相应行法是不讲主体，讲关系的啊，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是什么？啊，我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个别讲都可以有一堆话可以说，对不对？可是什么东西来讲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专门来介绍法跟法之间关系的啊，一种范畴，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哲学的观念里面呢，就是一个范畴，像康德也是这么说哈，人或者是主体都是一个范畴，用数学眼光来讲就是个集合，人就是个集合。啊，任何主体就是一个集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点，它是一堆变数的集合，一个相似相续主体的一种集合，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确定有自信的一个点。啊，那么两个主体呢？这两个主体之间，因为它都是有一个范围的，所以两个主体之间呢，有所谓的交集。可是问题，这两个交集啊，随便从中取一个元素，就要去讨论这到底是属于 A 的还是属于 B 的。统计学就在检验这个东西。如果在座有人学过统计的话，卖弄一下统计。他说一个法的向量是这样子，他说任何一个变数啊都是一个常态分配。哎，我们这边有经济学专家哈，两个常态分配对不对？啊，这两个算是还容易分别了。那我们不能够，我们当然是说 A 变数跟 B 变数两者的平均位置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用统计的检定方式检定说这两个分配到底是不是两群东西，还是一群东西它有两个波峰啊。所以统计学就去检定这两个道理有没有显著差异。所以科学老实讲都是在现象学上面用数量化的结果来检定有没有显著差异，用来推论相关乃至于推论因果关系啊。科学的基础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这个，如果我在两个分配的当中呢随便找一点，这一点假定叫做 X， 我就要去决定这个 X 到底是属于 A 呢还是属于 B 呢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自信不决定论。佛法呢采这个观点啊，佛法采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哪一个元素是一定属于 A 的或一定属于 B 的。纵使现在暂时啊，我们可以用刹那意或者有暂住的一段现象说这个暂时属于藏山，可是呢因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事情是无常的，只要人的造作不断啊，不断，那么这个法的所有权就没有一定属于谁。如果它不是固定属于谁，那么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来看啊？就怎么样用时间用空间乃至于用数量，康德就把这个三个讲成三个基本的范畴。那么佛法不只是讲三个，他还讲24个，这24个呢是很深的。所以如果要用哲学的角度来看这24个不相应行法，老师讲起来话题很多。不过因为我们不是佛学院，佛学院也不讲这么多。那么但是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界定。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我们在谈所谓的主体论，可是我们讲过唯是不谈主体论，唯是谈现象的诠释学。我们怎么样诠释这个现象？因为光是这个现象的解释就把我们搞得轮回生死了，不要去管主体有没有了，哲学去讨论主体的问题，可是呢唯是比较关心现象学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现象学当中不要去产生颠倒见，因为颠倒见呢是我们不正见的关键啊，这是这个部分。所以我大概有个计划，想在六月底以前把不定行所圆满。那就因为设法已经在极论的那一班的时候啊讲过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听设法，你们就借极论的带着听。那么就剩下心法，心法我们接着就会讲八十规矩颂
啊，那个讲得非常的详细，把八四的跟五十一个新说法之间的关系呢，把它讲解清楚。那么新不相应刑法呢，我们就看啊，我打算大概找几个全天的时间来讨论，不想用一段一段的，因为那个用一段一段的，因为它不像新说法，新说法个别的性业表很清楚，可是新不相应刑法你一个一个讲很没有意思，新不相应刑法要用一群来讲，而且要交叉运用来谈，而且要谈跟修行的关系，所以我打算做个集中营的方式，像佛七那样子哈。当然不是这样子啦，就是比如说周休二日嘛，利用周休二日连着2天或者怎么样，但是不是每天从头讲到尾啊，用这种方式来研讨一下，我觉得也会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大概我的计划。好，回到上个礼拜，我们来节前身后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谈善法跟烦恼，照理说这两个是障碍跟对峙之间的关系，那应该是1:1嘛，哈。那怎么会11:26呢？这个太悬殊了，所以我们就抉择了一下这个之间的关系呢。后来发现呢，这个十一个善心所呢，刚好可以对调11个不善心所。那么这11个呢，分别是大随烦恼有5门，对不对？好，我们背一下哈，哪五门呢？不信、懈怠、放逸、昏沉、调举，对不对？好，那么这5门烦恼心所已经有善法来对治掉了。那么再来2个中随也有对治，就是惭跟愧对治无惭无愧啊。那么小随烦恼有10个，它只对治了1个，就叫做害啊，用不害对治害。那剩下9门呢，刚好又是贪嗔痴的少分啊，就是它的分位假立。所以呢，如果把贪嗔痴用无贪无嗔无痴对治掉了以后呢，它就没有所依了。既然没有依止的话呢，那它少分假立的就不存在。所以那9分也等于不成立。那么再者呢，就是大随当中的剩下3个妄念、善乱、不正知3门，分别用这个别境当中的念定慧加以对治。可是因为他用念定慧对治呢，所以就不决定啊，所以就不决定。那个部分呢，是在我们讲《瑜伽师论》讲《萨摩耶多谛》的时候会特别讲到那3个。这里我们比较不强调那个部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他有对治门。啊，还有对治门，唯一没有对治门的，就是我现在写在这边白板的3个，啊，就是上个礼拜留下来的尾巴。这尾巴呢，就是慢、疑跟不正见。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慢、疑、不正见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哈，我们要证出果，要断掉的是什么？疑，对不对？疑结，要断3结。然后呢，不正见呢要断2门，不正见要断2门，断哪2门？身见，对不对？以及戒进取见，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要确定不下三恶道，不要说你是不是证出果，你纵使是福建师或者是我们念佛念到这个功夫成片，或者是你用各种法门。如果你要道不退，就是不退，就是最起码不退，最起码的一个位次，就是不退到三恶道。如果我们要能够当真成就不退到三恶道的功德的话呢，你至少要断掉这3个，用任何法门都可以。你证不证出果，那是随你的愿。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悟无生法忍，你也一样达到这3个结果。OK，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法门，反正在烦恼心所的对治上，这3个肯定是关键，因为这3个没有善法对治，懂吗？没有善法对治，所以一定要修专门的法门来对治这3个。那么你不可能凭空就会断这三种结，你一定要亲近三知识，你要闻、要思、要修，所以你一定要依止三知识。可是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碰到三知识，即便碰到三知识也不受用，那就是慢。那就是慢，这就是，像礼拜六还在跟简老师就非常强调，他排的那个课程当中一定要有《阿难问四佛集中经》。他说为什么要读那部经？因为那部经就告诉我们要去掉这个东西，因为那部经整个最大的 关键就在要去学习恭敬。佛法从恭敬中求，那很多经典讲得到，很多大师的语录啊，经文当中呢更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呢文思修从文开始就必须要一直三真四，不可能凭空自己胡思乱想。既然不能凭空胡思乱想，那么你要一直三真四，一直三真四一个最大的关键就要受教。慢思让我们不受教，以及文思会有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了它，底下不用谈，没有它还都不一定了，对不对？还都不一定了，何况有它。所以呢这三个无法可治，可以这么说，无善法可对治的这三个心所，可以说是我们在修学一开始的一定要奠定观念。这三个就是大贼，三个就是大贼，但是并不是其他就不重要。这三个就是态度上的问题。我们基本上知道慢是自己要去克制的啊。你如果要有解脱生死的意愿，除非你还想继续轮回，那是一回事。一旦学佛了以后呢，要先消除的就是这个第一个。那么尽其所有，你这一辈子就是要断这三劫啊，断这三劫。因为尤其身见劫是所有的见，所有的不正见的所依，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了，它是所有不正见所依，所以断掉身见劫是非常重要的。戒禁取见劫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它呢？是因为它虽然依于身见，但是呢它又特别自己有主张，认为要怎么样出三界。如果他认为出三界的方法是根本没有办法有功德的，比如说头发一定要绑高高，拉在梁上，这样就会断三界，或者常常举手，或者一脚立啊，像印度很多外道都会讲很多这种奇怪的方法。可这种方法毕竟没有办法成就出三界的果功德，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什么是能够解脱的，可是这个方法久久都不可能相应，那它会障碍我们成就这个不下三恶道的因果。所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持狗戒跟持牛戒，两个人呢一起来问，因为让他两个人互相辩论，因为一个持牛戒持得非常的精进，一个持狗戒持得非常的精进，两个就互相辩论到底谁的道行比较好，到底谁的功夫比较好。辩论半天，他们就去找那个乔达摩，就是释迦牟尼佛，去请他主持公道，我们两个哪一个会真正出离，哪个会真正解脱。那么持狗戒那个就先问，问了半天之后呢，他说佛的回答简单，简而言之，他说如果你把狗戒持得很清净的话，你就一定会往生狗道。如果你没有办法持狗戒持得很清净的话，表示你还有妄念夹杂的话，你一定下杀地狱，你一定下地狱道。他说啊，很清净是去狗那边投胎，持得不清净有夹杂有妄念居然会下地狱啊，都不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持牛戒那个人马上就开悟了，马上就开悟了。他在旁边就马上知道说，我知道了，我持牛戒的也是同样的下场，我持得够清净的话呢，就是去往生牛，我如果吃的不清净的话呢，那肯定只有地狱一条路啊，地狱一条路。所以由此可见，两个在那边争执道行以及法门的高下是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因为最大的关键就是佛法在慧学上都是告诉我们不以少为足，不能够说我这个法门最胜最上最妙，这个犯了见取见。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方法呢是最清净最解脱最出离，不能够在法门上争执这种东西。因为争执东西只是长见不长功夫啊。所以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在这个地方除，在慢上除下来，把身见除下来。因为既然没有身见，哪有我的方法是比较胜上妙，哪有我的方法是比较决定清净解脱出离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有没有方法是决定比较胜上妙，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比较能够清净解脱出离，不是有没有法门可以这样，当然有，如果没有法门我们没办法成佛，对不对？肯定有，可是绝对不能够说我的法门是这样子。那不管你的法门对还是不对，你就犯了什么身见，身见有身见的任何法门都犯了戒禁取见，何况呢这个态度本身就是慢。 你还疑其他除了你自己所信的之外的其他一切法，那你也犯了这个，这就是无法度。如果这一个你都犯了以后呢，根本无法可度，无法可度。这种众生叫做一禅体，对不对？绝对不能得度的众生，都在这三个来做解释。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为什么是这样说哈。
好，我们前言就这样讲了啊。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长行。那我们把长行念一下哈，再来用长行来消到这个表上来。首先先翻到卷六23页 B 面，总页码358页，先来看贪。我很喜欢这个集论的性业表的方式，因为它对性业表的介说呢，毕竟是法相中的经论哦，所以它非常的圆满。那么成唯识论比较在辩证啊，外道跟种种邪见，所以呢，它的重点不在性业表的界定上面啊，它总是在辨释异说啊，有人这样说为什么不对啊？所以如果要去抉择到底大乘唯识的说法跟俱舍论时代乃至于跟部派佛教时代甚至外道的说法有什么差异的话，读成唯识论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如果你只是单单读集论的话呢，会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当你读到相似佛法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它跟大乘唯识的界定也很像，也非常像，你没办法真正去区别他们的差异。所以我为什么还是蛮提倡说，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话啊，你不要被邪见引子团团转啊，你还是有机会要能够去深读成唯识论。不过这个当然是对自己的解脱没有绝对的好处了，因为你自己只要心够清净，一门深入其实也就很好，对不对？也就可以得到正涅槃的目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帮助别人厘清他的疑问的话，那么成唯识论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因为它里面几乎把所有会产生误会跟争论的疑点通通把它列得非常的清楚。好，那贪呢，他怎么界定呢？他说呢，三界的爱，那表示是有欲爱，对不对？各位在这边就要自己写了，欲爱、色爱跟无色爱，三界是这三界嘛，对这三界的后有生出爱啊，生出爱。那我们对欲有爱很肯定嘛，对色也有爱，比如说我们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外表，好看不好看。你看哦，连证了出果的阿难在楞严经当中，佛问他说为什么要出家，他当时就说他见到佛的相好，哎呀，我也想修功德跟你一样那么样的俊美，因为他本身已经很俊美，因为释迦族都有一定的血统哦，那他想要跟佛那么样子的相好，所以他就为了这个，所以这个呢肯定也会有这个色的问题。乃至于无色，无色者是指意识啊，就是说会喜欢一种意识形态，他可能对色对欲也没有那么大的执着，可是他会认为有一个知见，有个意识形态，他会很崇往，非常憧憬。比如说这种人就像我们柏拉图的就是你的心非常柏拉图的啊，非常浪漫的，你喜欢气氛的啊，那对外表你不是那么的重视，那你可能你还是会有个无色界的执着在。凡是人呢 在这个三界当中呢，你不是对欲的爱好，就是对色的爱好，要不然是对一个意识形态的爱好，很难逃脱这三类。所以呢我们说啊，人要能够出生死流，必须要出这三界。出这三界呢，一定要断尽对这三界的爱。但是断爱并不是不慈悲，慈悲的体并不是爱啊。慈悲我们前面讲过，它是智慧，它是智慧，它并不是爱啊。所以这边就来谈，你爱了欲、爱了色、爱了无色或者意识形态的状态，那么只要有某一种形态是我们所爱好甚至希求的啊，贪恋不舍或者是希求的，那就一定会堕入这三界轮回当中啊，堕入三界轮回了。以这个为体，那么它的业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生重苦。只要在三界，不管在哪一界，就一定会有什么苦，
实苦，对不对？因为你有生嘛，你有生嘛，就一定遭苦啊。生者就是这个生，无端端的你会去造作，造作一个贪爱，贪爱就受一个因缘啊。那你把这个因缘呢结合成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重者是五蕴。那么只要五蕴的一直不断的造作啊，五蕴只要相似相续，毕竟就是苦。如果你生出后有的五蕴，五蕴持续的造作，那么这种五蕴的造作就会生出苦苦跟坏苦啊。这就是这段话的解释。好，所以呢你看他接下来在集论啊，杂集论就用长行这样解释说，什么叫生重苦呢？生重苦就是由前面爱三界的力量，那个力者就是现行啊。爱三界只是一种心，心只是种子位啊，是一种意念，是一种动机。如果我有爱欲、爱色、爱无色的动机跟倾向的话呢，当这种动机碰到它适当的因缘现行了以后，那个力就是指现行。当爱三界的种子碰到因缘现行了以后，它就会生出五取蕴啊，五取蕴就生出来了，这个就叫做生重苦。所以所谓生重苦就是指五蕴行苦，只要有五蕴不断的因爱的现行，爱欲因缘成熟而现行，就叫做生重苦。不要以为你真正受苦才叫做生重苦，因为只要照做终究是苦，不管是你立刻受苦还是缓一点受苦，甚至你八万四千劫以后最后死掉，你生命不管再怎么长，总是逃不过死苦。逃不过死苦还别谈中间有种种苦啊，种种种种苦我们就不谈了。这个就是对贪的介绍。所以你看看这边贪在哪里啊？贪就在这里，贪的体就是爱，它的结果就是生重苦，对不对？我们对苦会喜欢吗？绝对不喜欢。所以我在苦的底下呢画个括弧，我们嗔的对象就是什么？嗔的对象就是苦，因为我们不喜欢受苦，对不对？我们喜欢什么？喜欢乐，可是没有想到那个乐还是苦。所以当我们知道实相以后，我们就会起一个很维系的嗔心，不想活了，对不对？即便有3亿港币的身价的张国荣，他也决定不想活，对不对？宁可把这些财产通通留给他的另外一半，他也决定不想活。你看，当一个人了解实相生命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时候，老实讲，你问他有什么力量让他继续活下去？他如果每天的日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生命的状态如果没有认识实相之外一个更进一步的体会的话，如果仅止于在表象上认识苦的话，我们会对苦产生不忍，这一种个性就会一直处在正慧的状态。正慧并不是恶口相人，即便你一句话都不吭，那他发的病就是忧郁症，对不对？不跟别人见面，乃至于躲在卧房里面再也不起床，甚至入窗了我也不起床啊。然后呢，这所有的这个墙啊、门啊、窗啊，统统关起来啊。然后越吃越少，乃至于连吃东西他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当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欲望的时候，这个不叫离欲哈，这叫不要命。你不要命就是正慧，那个相就是正慧。你讨厌这个状态。这个状态绝对从你开始认识实相到你结束这个生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结束生命，都叫做不安稳住。他根本就是喜欢苦嘛，他认为苦逃不掉，那我就去吃苦吧，我就自己找苦吃，所以刻意的去苦行，或者呢自己作孽来这样子不安稳住，都是一种恶行。因为这种恶行呢逃不开贪嗔痴，逃不开贪嗔痴啊。你不管你对生命有什么追求，那也是苦。你对生命不想追求，你放弃这一期生命的责任感，那么这个呢都是一种以心正慧为安住的状态。这种安住状态呢都叫做不安稳住。所以从这边呢就会进到嗔。所以贪之后呢立刻讲嗔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嗔在24页 A 面，他倒数第二行他怎么说哈。嗔者，于诸有情苦，所以诸有情包括自己跟别人哈，啊，包括自己跟别人呢，诸这个旁边你要写自他，对于自他的苦跟苦聚， 所以有些人其实他自己福报不错，可是他就看到一些现象，看到一些现象，觉得哎呀好苦，对不对？他自己也会心生同感，那同感以后呢，他会跟着一块苦。像为什么心理学家也是自杀行业排名前面的，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去接受别人的抱怨呢。如果他自己没办法消化这些垃圾的话呢，他就会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也有一天会想不开啊，有一天会想不开。只要他因缘成熟，他也会觉得自杀是一个蛮好的解决的路。所以人呢真的是很苦啊，自己受苦就算了，还要把别人的苦当作是自己的苦，搞不清楚。演了戏也把演了戏之后的那个后遗症带过来，分不出现实跟幻想，所以这些呢都是很麻烦的。所以苦跟苦的俱生的一些心，那么以这些心呢，你讨厌这种状态，你讨厌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是呢越讨厌越处在这种状态，你用嗔恨的心去对待这种状态，怎么样都不可能处理的。所以我们说啊，要放下，一定要把这种心放下，所以要忏悔，不能掉悔啊，要把这一种觉得不对的心放下了。因为我们只要不再造作，已经造作了，它就是那个样子。只要不再造作，你就不会在熊熊大火当中添柴加火。只要不添柴加火，诸行无常的原则势必就会过去。这个一定要有很大的信心才可以啊，要非常的大信心。所以我们要练定，就是要练这个堪能性。因为没有堪能性的话呢，你在任何状态下，只要因缘让自己不安稳住啊，只要有不安稳住的方式现行，我们就会产生恶行。所谓不安稳住，就是让自己不明白了。只要失去了意志的主宰性啊，意志的自我约束的能力，你就可能犯下贪嗔痴种种的不同状态的现行。只要有贪嗔痴的现行，所以我这边呢写成三毒的现行，只要有贪嗔痴一分的现行，不管粗还是细，通通叫做恶。因为这种恶行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遭苦。遭苦不但遭苦，它的结果还不是因为你吃苦就算了，三界就会发现你觉得很喜欢苦嘛，于是他把你派遣到哪里去，三恶道去，就是这样子，看你哪一个贪嗔痴哪一个重啊，就相应三途去受生死。所以这条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就先把我们的苦，所以呢贪跟嗔就解释了我们所有生老死的现象啊，种种重苦的现象都在贪嗔两个心所都已经说明白了。可是呢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讲完了苦的现象以后呢，他说不要以为苦的现象是境界，其实都不是。我们会受苦的境界呢，其实是来自于两个心所，就是贪心所跟嗔心所。那这两个心所的背后有两个元凶，第一个元凶居然不是痴哈，居然这边呢抉择是慢。哦，中间还有个杂记论的文呢，不安稳住的解释是什么呢？心怀正慧，多助苦，那个助的意思呢是活动。经常呢就会让你我们的心呢在苦的境界上呢，苦的原因上呢去活动啊，你不管怎么了，那左也苦，那右转了右也是苦，你怎么看都是苦啊，怎么看都是苦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心是苦的，你看什么都是苦啊，你看下去啊，枯藤老树昏鸦，对不对？人家呢就把枯藤老树昏鸦变成盆景，他还可以因为这样子拿到盆景布置的第一名，对不对？啊，荣耀加之于一身。你看，你怎么样去摆置这些因缘？你用什么心态跟这些因缘相处，得到的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所以呢，你说有情无情的世间到底是不是苦？那是看你的心境，不是看境界的差别。因缘差别无自性，因缘差别它没有苦乐，可是心就会让它有味道。心就会让它有味道，所以不安稳住就是你经常心喜欢在苦的味道上活动，那你不是贪就是嗔嘛，那这种状态就是不安稳住。那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慢，居然是慢哦。为什么？你根本不想去追求快乐。诶，奇怪了，人都喜欢快乐，为什么不喜欢快乐呢？原因在慢，原因在慢。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文怎么样介绍啊。讲完我很难得讲故事，这突然有个妄想出来，
跟各位来讲一个我以前听过很喜欢的一个故事。慢呢、啊、他说呢，什么叫慢？慢就是一指萨迦耶见，哎呀，凶手出来了。萨迦耶见是什么呢？就是身见，以为有我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吾有大患，就因为有身也，就因为有这个身，所以才会受苦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说，那么为了要追求一个性灵的不生不灭，于是他就自杀。他认为只要我没有这个身体了，但通常敢自杀或者是决定要自杀的人，他不是断剑就是长剑，所以身剑随之而来的就是边剑，所以身剑边剑住隔壁。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两个，他们是住隔壁的，但是最根本的不是边剑，不是长段的生命观的问题，主要是身剑，以为有我，这个是最大的关键，以为有我，而我就是这个身体啊，所以呢我们统称叫做身见。那么有这个身见之后呢，心高举为体，就是会说，不管认为身体的美貌是我，或者呢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万物之灵啊，有一个灵魂的主体啊，不管你认为这个色身是我啊，或者某一种我的色身的成就是我，或者这背后有一个干净的，或者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很有神通的灵魂的主体，这个是我，这个都叫做心高举。心高举，所谓高举者，就是你只注意这个，不是说你一定比别人厉害。当我们一个图片看下去，总会先看到自己的位置，对不对？那个就是高举。高举就是你永远都是所有境界当中你自己注意的焦点，你在任何时候呢都会先优先注意自己，这个就叫高举的现象。不一定我认为我比别人厉害，有人就会很自卑，什么时候就说哎呦我不行啊，我不好，那他也是永远认为自己想要避开这个事情，他还是以自己为主。凡是只要以自己为主，不管是以自己比别人厉害，或者自己比别人不厉害，或者你跟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你只要以我为主体来跟别人做较量，就叫做高举。所以高举不见得一定要比别人厉害，所以后面呢就有七种慢啊，有七种慢啊。我们那个注解的部分我们今天不谈哈，各位继续读。哪边呢？在倒数第五行这边呢，有七种慢，有没有？这是五蕴论说的，有七种慢，哪七种呢？第一个呢就叫做慢。再隔一行过慢，各位画起来。再过一行呢，慢过慢。底下呢，我慢。再隔一行呢，增上慢。再隔一行邪慢。而这七个呢，自己去看。那么在五蕴论的论本里面呢也有。那么唯识的论通常比较讲五慢，各位去对照一下，为什么唯识只有五种慢？其实呢，七种慢比较圆满。所以各位，有些像忏公的表解当中，他也讲七种慢，啊，但是一般的唯识的论大概都讲五种慢，但是七种慢会比较圆满，它只是跟五种慢没什么两样，只是广开两种，啊，广开两种，所以各位去对照一下，那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它的形象就是什么？不恭敬，不恭敬不只是对人不恭敬哈，包括对别人、对自己，对自己也不恭敬哦，你自己残害自己也叫做慢，懂吗？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可以决定这个生命的生死，你以为这个生命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可以决定他不要活了。你决定这个生命的不要活，你是对不起因缘，因为这个生命并不是属于我的，懂吗？这生命是属于因缘的，并不是属于我的。如果我觉得这一个因缘的现象是决定是我的，别人不能主张，别人不能做主，那照理说我这生命存在跟不存在应该不会有对世界什么影响。常常一个人会觉得忧郁，会觉得没有价值，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他根本看不清楚一个因缘的现象，一个四大五蕴的因缘在法界当中，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地位。他觉得我可以主张这个生命的生死，其实不然。你只要对自体、对他人有任何的不恭敬，乃至于对事、对物不恭敬，你就是对不起法界。凡对不起法界的一分，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全法界，因为你自己跟全法界都是这样攸关的。如果我们尊重 法界是牵一法动全身的这样的关联性，我们就不能够对任何一件事情不恭敬，应当要尊重因缘，尊重因缘，然后慢慢在因缘当中观察，当因缘是我们的教材，当因缘是我们的善知识，当因缘是我们所要观察所证明的一个甚深的道理。你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有任何一点不恭敬，你根本就不把因缘当一回事，于是你想要坐正缘起根本不可能，不能自证缘起就不能坐正涅槃。你要入涅槃必须要能够识破缘起的现象，缘起现象都看不破，怎么可能说放下？放下你说你放下什么？你放下什么？你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一切就是因缘的现象，这件事情你如果搞不清楚，请问放下什么？没有办法看破，看破并不是要看穿什么，是看清楚什么，看清楚一个我执根本无所这个现象，一定要看清楚，不只是理解而已，要用身心能够来作证这件事情，这才叫决定的恭敬，恭敬。所以理上跟事都要很圆满，不要说我是这个观空离相，我这个现象我都不尊重啊，我就学南拳斩猫，对不对？啊，拿佛像就来批你，你尽管这样做好了，这样做你长的知见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这样子来作意的哈。所以呢，它的业用是什么？它的业用就是苦要能够升起，以这个慢作所依。你看前面贪是什么？贪是不是生重苦？生重苦贪要依一个条件，依什么？慢。慢又要依一个条件，依什么？萨迦也见，对不对？所以这边的关系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这样的话，萨迦也见看起来是最开始，对不对？只要我认为有我，那先不讲边界了，在我这个上面我决定有主定权，我认为我对这个我有决定权，就叫高举。一旦高举就产生种种的不恭敬现象，这个现象就叫做慢，因为这个现象就是慢的形象，对不对？那么由这个地方呢，只要以爱为缘，对不对？爱为缘就会执，执就是什么呢？就是取，对不对？你只要有爱有取，就会生什么？生因缘，有嘛，是不是有就出来了？这有就有三种有嘛，在这边欲色无色，对不对？所以他的结论就写在这里。所以既然有生见，就想你跟法界下个订单啊，订单定个我，对不对？你不管在欲界定个我，色界订单定个我，或者是无色界定个我，你总是会有嘛，所以你会生后有，对不对？所以你在三界当中就会因为以见为缘啊，以慢为助长，因为你慢让你没有办法闻到佛法，没有办法闻到佛法，你就障碍你继续在三界受生死的出离的命运，你没办法有出离的门，对不对？慢是障碍你解脱，见是让你一旦已经下了订单了嘛，你就要去领货，对不对？领到之后呢，你就在那个生死柜台的就说，嘿，嘿你是我的啊，你看到牛是你的，马是我的，牛头马面随便你点一尊，随便你点一尊，你点哪一尊，你点哪一尊，就是你爱嘛，你爱嘛，然后呢你就去取了嘛，取了货之后呢你就存在，有就是一个存在现象啊。所以呢以见为体一定生后有，以见为体就生后有啊。所以这边呢就开始啊来谈了，好，所以这边就知道它的关系了嘛啊。所以慢呢是贪嗔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你不慢，对不对？你很恭敬，你就会容易闻到正法，你就会依止到善知识，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善根啊。在定得定的话呢，就得清安，对不对？乃至于尝到涅槃的味道，你就会慢慢尝到解脱生死是有可能的事情，于是呢就不会继续去三界受后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条路，所以慢是关掉了你出三界的门，见萨迦耶见是让你直通三界生死轮回的阶梯。 所以两个根本原因是什么？身见跟慢。慢是障碍我们的解脱法，对不对？身见是让我们开订单去三界受生死的根本原因，了解吗？好，那再加上你去三乘寺那边依止了之后呢，你有了法了，你法上不修，你就是疑惑，对不对？就是疑惑。或者你依止的三乘寺了，可是那三乘寺教给你的方法是徒劳无功的，那就是借进取见，你还执取不舍，那也是没办法处理三界。所以呢，这就是归结到我们的结论，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要说出国有三种功德，就是要断三劫。为什么断三劫能够决定不下三恶道？各位了解了吗？因为下三恶道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贪嗔嘛。因为有贪嗔背后一定有痴嘛。好，所以痴不用谈，因为痴是一定要到成佛最后一分才会断的，所以那个不是借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痴，连菩萨等觉菩萨都好，一分无明没有断，所以无明不是受三界生死的根本因，根本因在现象上就是贪跟嗔。可是贪跟嗔为什么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呢？就是因为慢跟见，见当中就是以圣见为主。所以各位要真的去表象上断贪嗔不容易，要断贪嗔从哪里下手？从慢跟圣见下手。因为圣见这件事情是理上可以搞清楚的，慢是一种态度情绪，你只要管得住自己的情绪，把所有的自己以为是的那种高慢的态度转变成恭敬，对不对？你就容易能够相应到正法，是不是这样子？那再加上你能够在这个正法上闻思修，就不生疑，自然就不会去跟戒进取见相应，自然而然就可以薄掉这三结。这三个烦恼结只要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就虽然没有办法断哦，你只要到它不现行，就叫做伏三劫。你只要能够降伏这三劫不现行，以念佛来讲，就叫做功夫成片，对不对？所以当你信佛以后，继续在造作贪嗔，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纵使能够待业往生，你继续造作贪嗔，哪有一堆贪嗔还一边念佛的人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呀，人家那互相斗争的半死，对不对？不可能这种事情的。所谓要往生，一定是要能够清净，清净你的三业。那既然你过去罪没办法忏净的，你只好带着去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修到功夫成片，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至少十念的功夫。在那十念当中，一念贪嗔都不生，粗的细的一念都不生哦。纵使你在世的时候五无间业哈，造之不舍，对不对？纵使你到了临终的时候，假定你意识够清楚，还愿意听一生善知识的劝，下品下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十念往生哦，在那个十念当中，你要能够贪嗔不现。要贪嗔不现，还要慢跟身见完全放下，你愿意在那个当头放下。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临终有这么大的勇猛，为什么不活着干？对不对？在你人活着好好的时候，醒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干这件事情？只要这个东西熏成有力量的种子，对不对？到那个时候，即便你昏迷，你的业是清净的，你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清净的，不会有恐怖像现前，因为你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处在这种清净的心地状态。所以你只要心已经向西方了，纵使你那个临终的那个刹那是意识不清楚的，你一样还是决定往生的。所以往生在偶祖的要解当中写得非常的清楚，如果都决定在行啊，临终一定要有行念不退的话，那么很难，因为生死的状态因缘不一定，所以他就讲得非常清楚，是信愿必得往生，而信愿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练成功夫成变的功夫，这是骗不了人的真功夫 啊，我一样是学净土的，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深深有很大的体会，我看了太多的现象，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应当不只是我们这辈子要能够在活着好好的时候呢，又要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能够服，就能够服这个纵，不但能够服还能够断，纵使不能够断，你至少要能够扶住，对不对？扶住就是用个法门，它自己非常的相应，而且很清净，能够让心很清净，就一直住在这个状态底下，乃至于能够得到清安，用清安保任它的功夫，保任它的功夫，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产生很大的性根之后的一段时间，乃至到临终这个之前，虽然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至少心业不造，在众业不造的情况底下啊，不知道情况下让心清净，能够到无间清净的地步，这叫做功夫成片，在这边就可以了解很清楚。所以要让功夫成片，第一个要把慢放下来，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你只要觉得自己有什么慢，就是尊严了，不要再为了任何尊严，不要认为有什么嘻嘻飘飘一定要坚持要怎么样才是我，对不对？好，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安排，对很多东西跟你讲，你只要这一口气闭掉了，人家要怎么搞你齁，你根本无法做主的，懂吗？你眼睁睁就在旁边看着你的这个身体好像是已经丢弃的衣服，你也无能为力，请问你怎么主张事情嘛？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你只能够尽力，但是因缘随他，因缘随他了，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所有的身见放下来，才能够让自己不要再有慢的主张，懂吗？所以这两个非常是断贪嗔的关键。贪嗔倒不是说我吃好不吃好，我还是一样可以跟我的家人一块吃，不要说我为了要断我的贪欲，然后吃得很清苦，然后搞得你一家人也吃得薄菜爆啊，那假纤维，你有修行，你有这个圣言量护住你的正念 OK， 可是你家人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你过活，如果你搞得全家不安宁，你一个人也别想安静。所以呢，欲绝对不是在你的眷属因缘上要把它断干净，我们断的不是那种现象的东西，断的是这个心的关键。所以如果你一定主张这样子是对我比较好，你还是什么身见嘛，对不对？有我要解脱，有我要清净，有我要处理的想法，有这个想法你根本解脱不掉嘛。你知道解脱的关键在身见，解脱关键在慢，所以跟眷属的相处就是要降服我们的慢，降服我们的身见，这样子贪嗔就会薄，贪嗔纵使不能够断，你只要让它薄就好了，薄到不现行，你很能够打薄打薄，薄到一种程度，你根本不会去在因缘上做任何坚持不下的主张，怎么样都可以随缘，你就会觉得生命真的好。你能够觉得生命的品质好，是因为你身见放下，慢放下。所以断贪嗔不是直接从贪跟嗔的形象上去断，因为你要从贪跟嗔的形象上去断，会让你跟所有其他人看起来像是怪胎。如果你因缘具足 OK fine 很好，乃至于你能够全职出家，绝对有让你不贪不嗔的环境，可是纵使在那么清净的环境，还是有人搞贪搞嗔，纵使我们现在在家没有办法完全在因缘上断干净贪跟嗔，只要能够身见不起，只要能够慢不去主张，一样可以把贪嗔扶住不现行。只要贪嗔扶住不现行，无明纵使一分不断，一样可以扶见师父，一样可以功夫成片。你说这样子可行不可行？因为身见这种东西只是个观念，慢是一种态度，把这个观念搞正确，把这个态度搞清楚，心清净，有什么东西不能断，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再有一点增上，再有一点增上，那绝对有出果以上的功夫，对不对？你就准备去那边成入出地，乃至于证无生法忍，那都是你可以斗定你干没代金。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基础功夫上根本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态度，慢只要不断，你知见佛法之见再高明，你把藏通别圆的理论通通搞清楚了，但是你还是一个大我慢，请问你怎么去，你怎么跟法门相应？你还是一个大我见，你请问你怎么去， 一个智慧上被大我先挡住了，一个爱烦恼被我慢就堵在那个地方了，爱见不断。请问你跟三界有缘还是无缘？肯定切不开这个因缘。所以我们找到在这个根本烦恼上能够下手断的两个关键，就是一个端正身见的观念。所以要学无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理论上把无我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再怎么粗再怎么细，任何观念都不能够再劝你有一个我的观念升起来，因为你可以不需要主张我仍然生活可以活得好好的。我这个观念对于我要生活的好并不是一个必要因素，更不是一个充分因素，它是一个无名